好，弟兄姊妹早晨。喺今日系咪有黄雨啊？好犀利啊！但系唔紧要，黄雨咧喺当中里边，我哋仍然咧都有一班弟兄姊妹咧都能够可以聚集得到啦，一同去敬拜，一同去唱诗歌，系好感恩嘅事。好，让我再一次低头祷告。天父，我哋去感谢你嘅恩典，俾我哋每一天新嘅清晨，无论系晴朗的天气或者阴天，都有你自己的同在。我们感谢你去透过今天早上的诗歌里面，上帝你自己陪我们度过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都同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感恩。我们在这个时刻里面也都打开我们的心灵，我们不单止透过歌声去颂赞你，我们愿意以我们的心灵透过你的圣言，我们都同样一同去领受这份的恩典，也透过这份的圣言，让我们能够心里面被你自己再一次的燃点，得到你所给我们的信息和盼望。愿你垂听我们祷告，我们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考考大家先，因为师母说可能你不认识这个人，其实应该认识的，因为可能你觉得你太过年轻都窒得滞啊！黄沾识唔识啊？识啊 ，OK。原来黄沾佢哋识嘅，咁啊，但系冇问题啦。OK， 咁咧就最近咧同啲朋友咧一齐食饭嘅时候咧，就讲起啊黄沾，因为讲起啲歌啊，又讲起金融嗰啲馆啊，咁有好多啲歌咧，有呢个射雕有成好多嘅极激辣嘅时候咧，咁啊就讲起黄沾。咁原来咧讲起嘅时候咧，大家知唔知黄沾已经离开咗我哋几耐啊？哦，原来系20年吓。啊真係講哇咁耐嘅咁樣，即係好似唔係好覺咁已經離開咗20年。佢係2004年嘅時候去 pass away 嘅時候。咁最近講開嘅時候冇幾耐，就跟住有一個武打明星，唔知道大家又識唔識佢咧？嚇、啊，卧虎藏龍有佢份嘅，係鄭佩佩，大家識唔識佢啊？哦，又識佢。OK， 咁都掂喎、啊，就話第二關又過埋啦。鄭佩佩 OK， 咁佢咧其實喺過去喺呢個月裏邊咧，7月17日咧。佢享年78岁嚟离世，其实好多嘅我哋同一齐成长嘅一啲熟悉嘅面孔咧，其实就好多时候咧会随住我哋自己嘅年日亦都增多嘅时候咧，就好多个都会一一嘅离我哋而去，渐渐离我哋而去。咁讲翻转头咧，其实喺恩田堂已经有40年嘅历史。我又问个祖堂嘅弟兄姊妹咧，你翻咗5年以上嘅，请举手咁样。咁你觉得佢举手多唔多啊？好多啊！原来喺翻恩田堂咧，少过10年咧都算年轻嘅。原来即系有啲情况系咁样嘅。OK， 咁我想证实下，喺一件咁嘅事之后咧，就想10年以上咧举手嘅时候咧，我相信呢度大半咧都会举手嘅，即系好多情况。咁正系因为有咁多嘅年日咧，其实我哋彼此咧系陪伴住彼此咧，系一同成长，亦都一同嘅变化。如果你望翻你熟悉嘅啲弟兄姊妹嘅时候咧，你望翻佢哋嘅时候咧，俾你有啲咩感受嘅咧？啊，诚实一点作答。大家可能好年轻时候走埋一齐，依家坐你隔篱个都系应该团友啦，系咪啊？我嘅老友记啦，你觉得佢有冇变啊？唔够胆讲系咪？其实老实讲嘅话咧，佢应该变得好听啲嘅叫成熟咗啦，系咪？系咪咁啊？系咪成熟咗啊？咁如果觉得再坦白啲嘅叫做咩话？老咗系咪啊？都会系咁讲啊，真系咁样嘅。因为最近有位嘅传道或者我哋自己传道啦，佢讲：，我睇佢，真系佢，所以佢其实几年之前啊，佢都觉仲系感觉到咧，佢啊系非常之活跃，但唔知点解最近感觉到好似老咗，即系感觉上系咁样，好似老咗。其实我哋当我哋面对呢啲嘅变化嘅时候咧，我哋可以面对，我哋可以点样去面对咧？今日所嘅哥林多前书咧，其实本来系冇存在嘅，咁但系因为喺哥林多教里边有一啲人咧，有一个嘅问题出咗个问题，个问题系乜嘢咧？就话有当中有啲嘅信徒咧，佢系唔相信有复活呢件事，但系呢件事系非对于我哋信仰系非常之重要嘅。如果保罗话，如果我哋真系冇复活嘅事嘅话咧，其实你唔需要坐喺呢度啦。今日嘅基督徒咧，信徒系唔需要坐喺度，点解啊？因为你所信嘅系徒然，保罗真系咁讲，你所信嘅系冇用嘅，佢真系咁讲，喺哥林多前书嘅上半章佢真系咁讲。 所以在整个上整个的十五章里面是其实讲紧复活这件事，不过呢上半章和下半章是有不同的。上半章是其实保罗是力证死人复活的事，是一个事实，他特别是从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面复活去证明这件事，讲解这件事，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内容。 OK，在当中里面去点去力证，如果简单来讲的话，你有时间只要再回去看，但是简单来讲的话，他就是用基督复活的见证，他是向十二的使徒显现，他向这个一时间向五百个弟兄去显现，亦都最后尾亦都好力证，就是哥林多前书保罗写的，是不是？但是最重要可能对保罗来讲是什么呢？是无可推诿一件事，就是主耶稣向他显现。如果你活在主耶稣的保罗的年代的时候呢，他未归主之前呢，其实你当你见到保罗，你应该要掉头什么话？你要掉头走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非常之热心去迫害教会的人。而他的转变是非常之突然，从一个非常之热心去迫害教会的人，成为一个是非常之热心去传扬基督的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他形容自己是一个好像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样，他自己都估不到，他信耶稣那一刻，其实是拿着文书去大马士革路上去逼迫教会的时候，但是那一刻他遇见了主耶稣。而为什么看到 他自己是一个见证呢？他在当他述归主之后，他说他是天天没死的去传扬基督的，他是天天没死，他坦白地讲，他就是这样。所以在整个的第十五章的上半章里面呢，是很重要，就是他力证一件事，复活这件事是真实的。我保罗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见证，当然就有其他五百个几个弟兄啊。OK， 他们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那去到这个下半章的时候呢，当力证完复活的事实的时候，下半章里面就有人会再问，心里起码心里面会问，特别那些不相信复活的人呢，他心里面 问一件事情，哦，如果真的有复活的话是怎样的？复活的身体 是怎样的？保罗不单止讲复活的身体是怎样，在这个下半章上他还讲了是几时会发生。所以第一个问题里面呢，就是在第三十五节里面他提保罗去提出个问题，他这个问题是什么问呢？就是其实不是他问的，是有人问，就是特别那些不相信死人复活的 人问。他问什么呢？在第三十五节里面，但是有人会说，下一个经文，我一起读，预备起，死人复活是怎么样的呢？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呢？简单来讲，可能他觉得，哇，时间过很久，我们眼所见很多人已经葬在坟墓里面，可能他已经化成灰，什么都没有，死人他带什么身体来呢？这个他是可能他真实，他不相信复活人，他真的会问一个这样的问题。但保罗就是真的去又答他这个问题，他就提出他们心里面想的问题而答他的问题。他答的问题是第三十六节开始这样讲的，他说，愚昧的人啊，你所种的如果不死去，就不能得到生命。保罗提出一样的，就是说呢，原来我们今日的身体和将要复活的身体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不同法呢？他第一提出第一个点，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死去，这麦子不死去，即是不死去就不能够生。他就用一个的种子作一个 的例子。大家知道种子拿来泥土里面，它会长出新的一个植物，一个新会发芽生长。但是当它这样做发芽生长的时候，它原有这个的种子，这个籽粒是会变了的，是不是？佢嘅形态变咗，甚至佢消失喺泥土里面，因为佢已经变成另一波嘅植物。从呢个角度嚟讲嘅话呢，呢粒嘅所谓嘅种子佢就死去，佢冇咗佢自己㗎喇。但係如果佢唔係呢个粒种子，如果仲係保留喺自己土里面嘅话呢，就唔会有新嘅植物会长出嚟。所以旧嘅逝去，只有新嘅自会嚟临。如果咁样讲嘅话呢，保罗告诉我们，原来死并不是一切的结束，而是一个前奏。这个前奏是什么前奏呢？是一个新生的一个前奏。在第三十七节，保罗这样讲的就是说， 原来我们将来要长成的形体呢是不同的，是不是将来所长成的形体。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你所种的不是将来要长成的形体来的，它只不过一个粒子，我们现在就只是一粒的粒子，一个种子一样，好像或者其他的种子或者物质或者其他种子一样，都是一个的种子，但是长出来将来那个形体，长成的形体是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是保罗讲得很清楚，就是这样讲的。那相信大家呢有没有试过呢玩过种东西啊，即是玩种子掟下去种东西。你种过什么东西？有人说早堂说种过番茄，有没有种过番茄啊？哦，你人做番茄， OK， 好，用番茄为例。当你将番茄种子，当你看到番茄的种子的时候，它像不像一个的番茄啊？考到大家，当一粒种子，番茄种子，你望住番茄种子的时候，它像不像一个的番茄？不像，是不是？这个答案啱啦。当你望到一个的太阳花的种子的时候，它像不像一棵的太阳花？不像，啱啦，大家都好醒目啦，答啱晒，是全然不像，所有的种子同佢后来所长成嘅嘢是全然不一样的。我哋将来嗰个都是一样。我哋个复活身体同我哋依家呢一个咧长出嚟嘅系完全唔一样，系一个完全唔一样嘅形体咧。但系你会认得你自，但大家知道大家边个嘅，记住啊！我知道你系边个，你系阿威亚咁啊。好 ，OK， 好，我知道你系啊，你系志强。哦，我知道你系志强，不过咧唔系依家咁嘅模样，但我知道大家系边一个，而且个性质亦都完全唔同，个性质完全唔同。去到呢度嘅时候呢，保罗喺第39至41节里面呢，佢好快脆，唔单止咁讲，讲紧植物有好多唔同嘅自己各有嘅形态。佢甚至讲紧啲肉身都一样，肉身包括呢喺第39节里面呢，佢提到有人嘅肉身，有兽嘅肉身，有鸟嘅肉身，有鱼嘅肉身。唔单止讲到呢个地上呢啲嘅肉身嘅唔同，就算天上嗰啲嘅形态呢，嗰啲嘅 body 啦，所谓呀，都唔同嘅，太阳有太阳嘅光辉，月亮有月亮嘅光辉，星有星嘅光辉，而且每一颗星嘅光辉都唔一样。OK， 跟住提到啊，佢死人复活也是这样。咁开始咧就讲翻转头啦，死人复活也是这样，即系讲紧头先所讲嗰啲嘢啦，都系咁上下嘅。咁即系点啊？喺39至41节里边，而 Jim Peterson 彼得森牧师里边咧，再重新翻译翻佢。在这几节圣经当中他怎么翻译的呢？大家看回 The Message 用这个的英文，但是帮方便大家，我就将他用 Google Translate 做了中文，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会发现身体是很多样性的。怎么多样性法呢？就好像不同的种子有不同的种类一样，身体也有不同的种类，好像有人类，有动物，有鸟类，有鱼类，而每一种的形式都是这样独特的。透过观察地球上和天空中的物体的多样性，好像太阳、月亮、星星，所有这些美丽和它们这些光体的亮度都是多样性，你就可以得到一些 hints， 一些暗示，就是说将来的复活大概会有个模样会是怎样。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种子、不同的肉的 body，不同的肉体、天体，它只不过是复活前的种子，现在所一切都是种子。它谁能想象复活后的植物，真正那样东西，那个植物呢是怎样，那种的美丽是怎样的呢？于是讲到这里的时候，保罗真的入狱了，就去到42至44节里面，就讲出种子和植物去类比一样，就是我们今天所种下的和复活的有怎样的不同。第一样，在42至44节里面，他提出第一样就是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记住，死人复活好像神所讲的，这样是讲明一样的，就是说刚才所讲的植物那些种子不同，我们身体的复活以后的身体呢也都有些什么不同呢？保罗提出有四方面的那种的对比。第一个对比是第42节，42节就这么说的，他死人复活也是这样，他种下的是必坏， 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即是第一个的不同是什么呢？是什么不同啊？就是会朽坏和不会朽坏的分别咯。我们今生的身体，我们每个都知道是会朽坏的，是不是？不讲都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一个的自然的现象。最近我在大围一间的很多年轻人呢喜欢去的铺头，那我跟师母一班年轻就走去一起在这间铺头里面呢又去吃个餐这样。那在当中里面送餐的时候，一个店员呢不小心撞亲我，那于是跟我说什么呢？不好意思 Uncle。啊！我变咗 uncle， 系咪因为我啲白头发多咗就变咗 uncle 咧？咁样真系，我真的有一个朋友咧，佢已经登录啦。其实登录有一个福利嘅，大家知唔知有个福利乜嘢？就系可以申请落油卡$2，但系佢迟迟都唔肯申请。点解啊？佢唔系好接受到自己登录个情况就系咁。于是咧，我有第三个情况乜嘢咧？即你知唔知道退休人士咧有一个好多时候有一个嘅节目嘅，你知有咩节目啊？有啲话旅行唔系，当然都系啦。其中个节目咧就系话咧系去医院去复诊，成日排期嘅，排好多期嘅，系咪咁啊？真系真系呢个就系佢嘅节目嚟噶。但系呢一切一切讲紧一样嘢咩嘢咧？就系其实我哋嘅身体系会朽坏，呢个系今生嘅特征。但是不朽的、不朽坏的是将来复活身体的重要的特征。这里告诉我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一件事情，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转化新生的一个的前奏。好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它会转化焕然一生成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转化复活身体是一个不会再朽坏的身体。这个是第一点保罗所提出。他第43节保罗讲什么呢？他说众客的卑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他讲什么呢？其实他是对今生我们这个身体有些不是挺好的想法呢？其实不是。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贬低我们现在这个身体的，从来没有贬低，甚至看他非常之重要。譬如保罗怎么说呢？也是哥林多前书说，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其中，所以我们更加需要好好的守护住它，保守住它。但是如果以今生这个身体和将来的复活的身体相比较的话，它确是有层次上的不同。它会称所种下的是卑贱的，复活的是荣耀，是一个相对看到那个那种的将来那种的荣耀性，就好像毛虫变成蝴蝶一样。毛虫和蝴蝶在哪里啊？望望先啊，在这里就是这样了。用今生去看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毛虫，但是将来它会成一个蝴蝶，是一个卑贱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是完全不同。这个第二方面保罗所讲。而第三方面，在第43节同样的下半节怎么讲呢？他种下的是什么？是软弱的，但是复活的是什么？是大能的。这个 是大能的，是强壮，是有不同的情况。如果说我们今生的身体软弱的，大家同不同意？我们同意，因为他有很多限制，甚至他不能够承受太大的压力，他会崩的，他会跌的。而且我们的身体亦都会常常患病噶，啊，听下啊，突然间又有病啦，系咪？会病，我哋嘅身体亦会衰老，亦都会死亡。最近有位登录嘅人士啦，神学院嘅老师嚟嘅，其实系佢，因为大家相识啦，就收到嘅消息。佢消息乜嘢咧？因为佢已经登录啊嘛，佢一跌就出事啦，超过60跌一跌，咁会点啊？看你怎样，你 骨质还 OK 的话就 OK 了，但如果骨质疏松呢，一跌会怎样？问回医疗界的先，不用问了，是说吧。那讲回这个人，他一跌碎了3块骨，哇，真的 就是这样，于是呢 要上罗斯，上罗斯收回他的剩下这样。但是将来身体保罗说是强壮，是大能的，再不是软弱的。他不会再衰残，不会疲倦，亦都满有力量。这个是第三方面保罗所说。第四，在第四十四节有什么分别呢？我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起，种下的是属自然性命的身体，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既然有属自然性命的身体，也就会有属灵的身体。讲的就是一个的属自然性命的身体。今日我们所拥有的这个身躯是一个保罗称为一个属自然性命的身体。不过他说我们将来会有一个什么呢？复活那个是什么呢？是一个属灵的身体，那种的分别。这个属灵的身体它是属天的，它是一个不会扭坏还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于是保罗在这个下半节我所说的，他有一个的这样讲法，好像必然会发生的。为什么必然发呢？他既然有属自然的身体，也就会有属灵的身体，那个逻辑的关系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有了这个属自然身体，今天我个人都有了，是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们将来一定会有这个属灵的身体的呢？那个逻辑在哪里呢？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那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属于两个不同的元祖。第一个元祖我知道就是首先亚当的人亚当，第二个元祖呢就是最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而那个属自然生命的身体是从这位首先的元祖亚当而来，我们是他的后裔，我们有同样拥有这个属自然生命的身体。但是同时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会有属灵的身体呢？因为我们同时属于第二个元祖，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那位赐生命的灵，在这个第四十五节所讲的，他是一位赐生命的灵。他说第一个人亚当成了有生命的人，拥有一个就是自然就是身体，末后的亚当基督他从死里面复活，他成为一个可以赐人生命的那个灵。这个就是各个分别。所以我们将来我们每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都有他所赐给我们这个 新的生命，一个属灵的身体。那跟着就会问下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哪个先哪个后？那我大家很清楚哪个先哪个后呢？在第四十六节，四十六节里面是这样讲的，特别在四十六至四十八节，我一次过讲完先。第四十六节的时候这样讲，但不是属灵的在先，而是属自然性命的在先，然后才是属灵的。这个是第一个次序，我们先有一个自然生命的身体，然后又有属灵的这个的身体，这个先后的次序。而第二样东西就是这个人呢，第一个人是出于地，第二个人是出于天。在第四十七节，上帝用尘土做了亚当，他是出于地；而第二个人呢，复活基督，他是出于天。而更加重要就是去到第四十八节，他提到他是属土的，哪一位怎样，每一个那些属土的人亦都会怎样。属天的那位基督他是怎样的，那些属天的即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亦都会怎样。这个呢，我们很感谢上帝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说我们不单止是属土，不单止是属土，而更加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属天。去到第四十九节时他这样讲，正如我们有那属土者的形象，将来我们也会有那属天者的形象。那意思是讲什么呢？作为亚当的后人，我们取了亚当那个形象，我们同样活在今生，我们会经历死亡，但是我们的死后好像更换衣服一样，将来我们会得到一个好像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同一样的那种形态的身体。讲到这里的时候，于是我们问一个问题， 保罗用了这段的整段里面很强调一样东西，就是说我们要会得到一个转变，种子和一个植物一个转变，一种变化。现在讲的就是从这个属这个的属这个的属这个的自然生命的身体转变成为一个属灵的身体。为什么他这么强调这件事呢？为什么他讲的我们必须将来要得到这个属灵的身体呢？去到第五十节里面开始去讲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必朽坏的不能够承受那个不朽的。第五十节是这样讲的，我一起读好吗？第五十节预备起。弟兄们，我要说的是血肉之躯不能承受神的王国作为产业，必朽坏的也不能承受不朽的作为产业。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原来血肉之躯，我们这个血肉之躯，保罗说他不能够承受神的王国作为产业，因为我们这个血肉之躯是不适合在将来的存在，因为这个血肉之躯是会朽坏的，是脆弱的，他不能够永存。必朽坏的不能够承受不朽的成为产业，神的王国是不朽的，唯有不朽的身躯才能够承受不朽的王国。于是保罗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因此我们都必须要改变，因此我们必须要改变。这个是在哪里讲的？在这个的五十一节，看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个奥秘，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而是都要改变。我问大家问题，我想问大家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是不是都必须要经历死亡？是的请举手，皇帝。不是的请举手，好少，口少的胜出。啊，为什么啊？唔系，嗱呢个唔系第五十节咪咁讲咯，啊头先五十一节咁讲啊嘛。我现在保罗话，我现在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们不是都要睡觉嘅意思乜嘢？即是我们不是都要死亡，而是第一样一定要做嘅，一定要会发生嘅乜嘢咧？而是都要改变。点解啊？因为根据五十二节再数落去嘅时候咧，其实嗰度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里边所讲嘅都系一样。就讲紧当主再来嘅时候会发生一啲事。第一件会发生嘅事系乜嘢咧？喺眨眼之间就会发生嘅事情系乜嘢咧？因为头先讲紧一样嘢，就话咧，上帝俾我哋呢个王国系属于不朽嘅，而朽坏嘅唔能够去领受呢个不朽嘅王国啊嘛。所以我必须要变成咩话？不朽，系咪啊？必须要变成不朽同埋不死。但系呢件事发生呢，原来头先就话呢，保罗话我哋唔系个个都会需要必定需要经过死亡嘅。如果当耶稣返嚟嘅时候你仲喺度嘅时候，你系唔需要经过死亡，但系你系需要经过咩话？改变你嘅依家呢个身体，你要需要改变，因为你依家身体系属于会朽坏嘅，必死嘅，佢必须要需要改变。而当主返嚟嘅时候，有两类的圣徒。第一个类圣徒是什么？他已经死了。而第二类的圣徒是什么？他仍然活。那回来你见到他就活了，你是活的嘛。但是活的人，活的信徒可不可以就这样走上去 见耶稣呢？是不可以，因为你是朽坏的。所以上帝他会用他的大能将你这个必朽坏的身体嘣一声在泛眼之间，同那些但次序就是什么呢？首先在主里面死了的信徒呢首先复活，身体改变，而你仍然存留。如果你够，不知道是幸运定不幸运，你仍然存在的话，你会即时跟他们一样身体转变，不需要经过死，但一定需要经过转变，成为一个永属灵的身体，一同被提在云里，在空中与主相见。这个就是圣经所讲。所以在第五十二节至五十四节里面就是讲一个次序。第一，死人先要复活。 第二，我哋呢边仍然如果耶稣翻嚟嘅时候，我哋仲生存嘅话咧，我哋都要改变，从一个属自然身体成为一个属灵嘅身体，因为必朽坏嘅，同埋必死嘅，要穿上不朽同不死，至能够进到去上帝永恒国度。去到呢一刻，第54节，如果到呢刻来临嘅时候，保罗话胜利了，死亡已经被吞灭。去到呢一刻，胜利了，死亡被吞灭。当死人复活，我哋有身体改变嘅时候咧，死亡就被得胜，被胜利所吞灭。所以我哋今日有一个好消息，呢个好消息乜嘢咧？原来根据呢度所讲，我哋今日所见到嘅死亡，佢有一日，佢终于亦都会死亡，系咪一个好消息啊？死亡本身都会死亡，呢个一个好消息。佢唔会再存在，佢曾经存在，但佢将会永远都唔存在。有啲嘢佢曾经存在过，大家见过大哥大手机未啊？见过，有冇用过啊？冇啊！嗰啲好有钱人用嗰啲大哥大字用嘅咪？我哋真系冇乜资格用。但今日你嘅手机咧，好细个，你又买得起，系咪？大哥大嘅手机已经成为过去，佢曾经存在过，但系佢永远唔需要再存在。死亡都一样，佢曾经存在过，好多人喺佢势力底下，甚至因怕死成为奴仆。但希伯来书话俾我听，儿女既成血肉之体，耶稣亲自成为血肉之体，特要藉住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在55至57节里面，他提到就是死亡被胜利吞灭。为什么死亡会被胜利吞灭？胜利再不属于死亡呢？在第55节是这样讲的，圣经说，死亡啊，你的胜利在哪里呢？死亡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呢？原来死亡呢，佢嘅威力喺在于边度咧？佢嘅胜利，佢凭住乜嘢去胜利咧？原来死亡佢能够吞噬人，佢凭乜嘢咧？就是、凭住佢嘅毒刺。下一张图画，如果呢个蝎子代表死亡，佢已经将好多人吞噬。佢嘅威力喺边度咧？呢个蝎子最大嘅威力喺边度咧？就是他后面的毒刺，这个毒刺就是罪。很多人在他的权下去经历死亡，被死亡去吞噬。但是这里说胜利不再属于死亡，死亡啊，你的胜利在哪里？即其实已经得胜了他了。死亡啊，你的毒刺在哪里？自从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之后，死亡已被打败，死亡一个权势，没有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去突破到他，但是有一个人突破到他，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死亡已经被打败。当主再来的时候，他叫一切在基督里面死去的人都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他更加全然的失败，死亡全然失败。所以对于死亡来讲，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个更美好生命的开始。去到56节里面再看，其实昔日的死亡他凭什么去赢过我们呢？第56节里面是这样讲的，我们死亡的毒刺从罪而来，而罪的能力从律法而来，他讲那种关系。保罗指出死亡和罪的关系，罪引致死亡的临到。但罪点解我知道系罪呢？原来罪同律法嘅关系就系话，律法会将罪人所犯嘅罪揭示到出嚟。喺律法之下，世人就被判有罪，冇人能够幸免。而律法藉住罪发挥佢嘅能力，人犯罪，罪嘅结果，罪嘅公价就系死。 以致死亡能够得胜，起初是这样。他有权惩罚和伤害人，亦都是因为这样。但是57节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扭转。这个扭转是什么呢？我一起读第57节。好，但是感谢神，他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胜利赐给我们了。我感谢神，他把胜利赐给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藉着耶稣基督他的死和他的复活去扭转了这个局势。两样都要，他的死和他的复活扭转了整个的局势，藉着耶稣的死解决了罪的问题。藉着耶稣的复活，他已经将个死权突破了，胜过了死权。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靠住藉着耶稣基督的，在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都能够突破这个死权。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耶稣基督他的死和复活扭转了整个局势，死亡的再没有权势再伤害我们。去到58节，面对这一切这个的荣耀，这个复活的事实和复活的奥秘，当我们确定这个的复活盼望的时候，保罗提出 两方面的劝勉。第一个劝勉是什么呢？我一起读好吗？预备起。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务要坚定不移，常常努力多做主工，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并不徒然。他讲的是什么呢？他提出两方面的劝勉。第一个劝勉就是说，你们务要坚定不移，这个是很重要的。务要坚定不移是讲什么呢？其实昔日的哥林多教会面对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信仰不是站得很稳，他甚至不是很相信死人复活这件事。但是保罗他劝勉哥林多教会，你要好好持守你的信仰，你所相信的福音好好持守它。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节，保罗这样讲的，你们如果持守我传给你们的信息，就会藉着这福音得救，除非你们枉然相信了。所以第一样，好好持守我们的信仰，它会最终我们会能够靠住这个方得救。第二样嘢，他要常常努力多做主工。点解啊？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主里面的，你在你的劳苦在主里面是不会徒然。最近有一位嘅肢体分享，他有一个侍奉的任务，他需要完成，但是他病了，他没有一个精力能力去做这件事。但当然很想完成这件事，但他很感谢神，他的见证就说，我后来我来得切，他要完成一次奉的时候，他来得切好返，即是退返烧了好返，以致他能够去完成。一完成了之后呢，开始又返烧返少少，即是心兵礼特咁上下。所以在当中里面，我见到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他真的有个心在当中去服侍主。如果服侍主辛不辛苦呢？服侍主是辛苦的。但是保罗在这里提到一样东西，什么呢？他说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为主所做的工作是不会徒然。当然我们再补充一句，如果你真的病了，不要夹硬来，好地休息先，唞唞他，那这个是普遍的原则来的。OK？ 但是那心是很好的，就是什么呢？上帝交托给我有一些任务，有些工作，我就好好地完成它，因为这些在主里面是不会徒然的。我一起去祈祷。我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要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预备的宝贵恩典在我们眼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甚至人心都未想到的。我们好像知道一些的影儿，但我们还未去进入去经历当中的丰富。但我们知道虽然如此，但你已经为我们一一的预备。 我们感谢你宝贵恩典，你不单止赐下了光，赐下了宽恕，更加赐下了你独生的爱子。藉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你将圣灵去赐了给我们。我们感谢这份的爱，这份好像大海的般的爱，去临到我们身上，去承托着我们，你的恩典足够我们所使用，让我们能够称赞你自己如此宝贵的恩典，也都愿意我们用这生荣耀你。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